弟兄姐妹早上好，
弟兄姐妹早安。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来聚集来敬拜他。
感谢主的恩典，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聚集敬拜他。
今天是个长周末，
今天是个长周末，
可能有些家庭在外面有度假休假的时光，
可能有些家庭在出面有度假的时光，
也求主保守他们脚步的平安，家庭欢聚的喜乐。
愿主都祝福他们在外面的平安和喜乐。
那通常长周末有一个好处，
通常长周末有一个好处的，
至少有一个好处，
最少有一个好处，
就是高速公路上比较顺畅一点，
就是高速公路那里比较顺畅一点。
那我就很怀，当然我不能说怀念了啊，我就是记得印象很深，就是特别是2020年到2022年之间，高速公路真的是很顺畅。
在2020和2020年中间有一段时间交通真的很顺畅的，
但有的时候想想我宁愿稍微有点堵车，
想下情愿有点堵塞车了，
也不想有那么顺畅的时候，
亦都不想有这么顺畅的时候。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相信你都估到我想讲什么了，
因为那两年都是大疫情，所以都封闭在家了，
因为那时候都是 有大瘟疫，大家都躲在家。
但是我想无论环境如何改变，我们的神依然掌权。
当我们相信无论环境怎么改变，我们的神仍然是掌权的，
因为他创造天地万有，
因为他创造天地万有，
他赏赐美好给爱慕他遵行他话语的人，
创造美好给听他话的人。
求主来恩待我们，今天也聚集在他面前继续来聆听他的话语。
求主恩待我哋，今日亦都继续喺度聆听佢嘅话语。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雅各书四章一到十节的经文。
今日继续我哋系睇雅各书四章一到十节嘅经文。
那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要以神为友。
我俾咗个题目佢叫要以神为友。
那在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当中，其实有第四节那里有两次出现了与神为敌这个词组。
我们刚才那段经文也有一度提了两次以神为敌的。
那在这里说，这个第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这是一个问号。
那里就问他们，你知不知道那些人是与世俗友好呢，就是与神为敌的。
那么后面又说，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所以凡是想与世俗友好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是与世俗如果靠得很近的话，那其实就是与神来敌对了。
他特别就是 提到就是跟世俗很亲近的时候，就是与神为敌了。
所以你很自然就会看到世俗与神是对立的。
所以很清楚看到世俗和神是对立的。
所以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的路程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面对世俗的挑战。
所以基督徒要经常要面对的最大的 面对的，就是对世俗的挑战。
有的时候我想我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想想真的很不容易的、哦、
如果我们不在这个世界，那就不会碰到世俗的东西。
如果我们不在这个世界，不会撞到这些世俗的东西。
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那我们自然就会面对世俗的东西。
但我们既然在这个世界，自然就会面对世俗的东西了。
但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却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勉励。
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勉励。
因为我们依然信了主以后，依然留在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自己的心意，乃是上帝的心意。
因为我信了主之后，仍然留在世界，不是我们的心意，乃是上帝的心意。
我们今天信了耶稣的人，我们依然进入留在这个世界，是因为上帝的旨意。
我们信了耶稣的人仍然留在这个世界，这个因为上帝的旨意。
还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的祷告吗？
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的祷告吗？
是他把我们差进到这个世界，
是他将我们差进这个世界的。
所以我们依然留在世界，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你仍然留在世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哦、
是理所当然的，
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那是上帝的旨意，
因为这个上帝的旨意。
而且留得越长也越好，
其实留得越长也都越好的。
但是我们留得越长这只是一部分，那我们留在这里要做什么呢？
但是我们留得长的一件事，但是留得做什么呢？
就是要与世俗为敌，
就是要与世俗为敌，
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在世俗面前成为神国荣美的见证。
就在这个世俗的世界，我们在做神的荣美的见证。
所以我们可以回去仔细看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讲大祭司的那番祷告。
所以我们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那篇祷告。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一个前提，就是世俗与神是对立的。
但我们必须知道的前提，就是世俗与神是对立的。
那我们在这个世界来行走，其实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做一个选择，是站在神这边，还是更加靠近世俗。
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不断要做一个选择，到底我们在神那边呢，还是在世俗那边呢？
如果我要问大家，
如果要问大家，
谁要与神为敌？
边个要与神为敌啊？
有没有人要举手的？
有没有人要举手呢？
别客气啊，
唔使客气哦。
我相信不会的啊，我赶快把手都绑起来，不要乱动。
所以我大概都没有人噶啦，将个手缩埋喺后边，唔好乱喐。
哎呀，我相信我们都不会愿意与神为敌的。
我相信我们冇人要与神为敌噶。
而且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我们大部分人内心，我们都很欢喜能够以神为友的。
我大部分人都好伤，都好稀开心与神为友的。
其实以神为友，它根本上就是主对门徒的心意。
其实与神为友根本就是主对门徒的心意。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
主耶稣在那里说，
主耶稣那里说，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我以后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要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
我乃要称你们做
什么？朋友。
称你做朋友，
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因为我从父那里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
这节经文你一定要把它记住，
这段经文你一定要把它记住，
因为在这里耶稣亲自的称呼门徒为朋友，
因为这里主耶稣亲自的称呼他的门徒，
这是一个何等欢喜的事情，
这个何等欢喜的事情。
我们愿不愿意跟耶稣成朋友啊？
我愿不愿意同耶稣做朋友呢？
我不知道你们，我当然愿意。
我不知道你点啦，我当然愿意啦。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好朋友，
因为如果有咁嘅好朋友啊，
我还惧怕什么呢？
我仲有咩好惊呢？
我还缺乏什么呢？
我仲缺乏咩呢？
所以我们要渴慕成为耶稣的朋友，
所以我哋要渴慕成为耶稣嘅朋友。
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
但我们不要忽略哦，
其实话我们不能断章取义，
能够断章取义的哦。
当耶稣的很多的应许在这个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他前面的一个前提。
耶稣给这么多应许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前面有个前提的。
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说什么呢？
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怎么讲啊？
他说你们，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耶稣
就是我的朋友了。
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你就是我的朋友了。
所以圣经的次序不能颠倒，
所以圣经的次序不能够颠倒。
主的话语要读全，
神的话语要读齐的，
不能只读一半，
不能够读一半，
不能光 把好处念，就是放在心里，把我们该尽的责任忘记了，
将那些有好处的就藏在心里面，对我们没好处的就不记得了。
所以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完整的来领受呢？
所以这句话我们怎样完整能够领受呢？
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耶稣说，你若遵守我所吩咐的，你就是我的朋友了。
然后耶稣进一步说明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跟着说，以后我不称你们做仆人了，
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那里听到，我都告诉你们听了。
我的朋友称你们为朋友，
我的朋友是称你们做朋友。
看到吗？耶稣非常强调这样的一个关系，
耶稣是很强调这个关系了。
这也是耶稣的一个亲自的一个应许给我们的，
也都是耶稣亲自一个应许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不要只看到后面那一句，我的朋友啊，我们是耶稣的朋友，我们不要忽略到有一个前提。
但是我们不要只记得后面那里，我们是耶稣的朋友，不记得前面有一句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而耶稣所说的我所吩咐的是什么呢？
那耶稣说我所吩咐的是什么？
就是十五节后面讲的，我从我父所听见的，
就是 上面佢讲噶啦，我从我父嗰度所听见嘅。
其实耶稣 与神就是和，就是本来就是唯一的。
其实耶稣与神原来系唯一嘅、
所以耶稣是用这样的一种表达告诉我们，他因为他就是神呐、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呐、
耶稣咁样表达，因为佢根本就系神，系道成肉身嘅神。
所以我们遵行耶稣的话，就是遵行神的话。
所以我哋遵行耶稣嘅话，就系遵行神嘅话。
当我们遵行他吩咐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朋友了。
我哋遵行佢嘅时候，就系佢嘅朋友啦。
而如果我们再仔细的查考，在上下文来讲，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特别强调的一个主题是什么？
我哋将上下文再睇清楚，耶稣所强调嘅系咩呢？
约翰福音十五章就是同样这一章的十二节和十七节，就是一前一后。
约翰福音十五章嘅十二至十七节，即一前一后嘅。
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特别强调神所吩咐的，他所吩咐的就是我们的彼此相爱。
我最举到讲清楚，最紧要提出来就是要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很直观的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们成为耶稣的朋友，我们就应当在主里面彼此相爱，以这个作为起点。
所以我们要以彼此相爱作为起点。
也就是说，若要以神为友，
即是说若要以神为友，
我们就要彼此相爱。
我们就要彼此相爱。
其实你觉得这个词很容易啊，有那么简单吗？
我哋话咦，好似好易喎，咁简单咩？
其实彼此相爱很不简单呐、
其实彼此相爱唔简单嘅、
彼此相爱包括这个彼此包括什么人？
彼此系包括咩人啊？
包括你喜欢的人，
包括你喜欢嘅人啦、
也要包括你不喜欢的人，
亦都包括你唔喜欢嘅人、
喜欢的人彼此相爱容易。
彼此喜欢的人彼此相爱就容易啦，
不喜欢的人彼此相爱不容易。
不喜欢的人要彼此相爱就不容易啦，
彼此相熟的人相爱比较容易，
彼此相熟的人相爱就容易。
陌生的人在一起彼此相爱不容易，
陌生的人在一起还要彼此相爱就不易啦。
所以你说彼此相爱容易吗？
所以你说彼此相爱容易吗？
其实即便我们在一个地方，
所以即便我们在一个地方，
即便我们都很熟悉了，
即便我们都很熟悉了，
即便我们都很欣赏对方，
即便我们很欣赏对方，
彼此相爱都有不完全的时候，
彼此相爱都有不完全的时候。
所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我们信仰当中需要去学习不断的去成长的，
是我们信仰当中是不断要学习。
彼此相爱有个前提，
彼此相爱有个前提，
其实回到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其实就回去我们与神的关系。
其实主耶稣讲的话非常合乎逻辑的，
主耶稣讲的话很合乎逻辑的，
他不是乱讲的，
不是乱讲的，
不是忽然间冒出一句，不是的，
不是突然间跳一句出来的。
在他的教导当中由头至尾他是一个连贯的，
他的教导当中由头到尾是连贯的。
我们若爱神，
我们若爱神，
我们才会爱人，
我们才会爱人。
当我们爱神爱人的时候，
当我们爱神爱人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世界才能成为他的见证，
我们在这个世界才能够成为他的见证，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是说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
我们才能够真正说我们是为主而活。
这是一个非常连贯的一个信息，
这个非常连贯的一个信息。
我们再看到回到这个圣经雅各书这里，
我们回到雅各书这段圣经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彼此相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
其实我们都知道彼此相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
我们要以弟兄姐妹彼此为友也是神的命令，
我们彼此要为友也都是神的命令。
但雅各书在这里特别指出在当时教会内部的产生的一些纷争的问题，
但雅各突然间提出就是当时教会里面的彼此纷争的问题。
雅各书是什么时候写成的？
雅各书什么时候写的？
我们讲大约，我们叫大约的约数是大概两千年前，
我们约数大概二千年前、
大概是一千九百多年，
大概一千九百多年、
我们就大概算是两千年前，
大概算二千年前。
两千年前的教会，初期的教会它就出现了内部纷争的问题。
二千年前的教会已经出现了内部有纷争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知道呢？
为什么我们知道呢？
因为如果没有纷争的话，就圣灵就不会感动雅各写这封书信了。
因为如果没有纷争的话，圣灵就不会感动雅各写这封书信。
哦，原来两千年前教会内部就有纷争了。
哦，原来二千年前教会里面已经有纷争的了。
凭这一点我们就很得安慰。
哦，凭这点我们都很安慰。
哦，原来我们教会内部有纷争不是新鲜事。
原来我们教会有纷争不是新鲜的事。
两千年前就有了。
二千年前已经有了。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就想，两千年前的这个问题好像还没有解决啊。
但我想想，哎，二千年前的问题，现在都没解决哦。
教会内部的纷争，其实直接破坏了弟兄姐妹之间那种彼此相爱的关系。
这种内部纷争就破坏了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
而实质上更是破坏了我们与主耶稣之间的那种朋友的关系。
也都破坏了我们与耶稣之间为朋友这种关系。
所以我们从反向来推理的话，
如果你反来推理的话，
反向来推理，
反向来推理的话，
教会内部的纷争，
教会内部的纷争，
弟兄姐妹之间的不团结，
弟兄姊妹之间的不团结，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其实不单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不是教会个体教会的事情，
不是教会个体的事情，
而且根本上是破坏了我们与主之间的那种关系，
也根本上是破坏了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的事。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纷争里面，
在这个纷争的里面，
其实伤害的，
其实伤害的
是我们与主耶稣之间那种朋友的关系，
是我们与耶稣之间朋友的关系。
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当我们教会里面有纷争的时候，
当你教会里面有纷争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在公然的在羞辱我们的主，
其实我们公然的羞辱我们的主，
公然的破坏我们与主的那种朋友的关系，
公然的破坏了我们与主是朋友的关系。
但是我们看到教会内部的纷争问题成为了历代教会的困扰，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纷争的问题是历代教会的问题。
所以神把这个话语留给我们历世历代的教会成为我们的警醒，
所以神这个话语留给历世历代的教会，
我们看到
警醒。
雅各书四章一到三节的这个讲到的纷争，包括教会内部的征战斗殴这四个字，很严厉的。
雅各书这里讲到斗争争斗的事，很严厉的讲法。
哇，征战斗殴，如果准确的翻译可以说是争执和打斗，
正式的严格的翻译可以说争执和打斗。
好，我们看到这里以后，我们心里又得安慰了。
我们看到这里心里面都有点安慰了，
我们比他们强多了，
我们比他们好得多，
我们只是有争执，
我们比较争执，
我们还没有打斗，
我们还没有打斗，
好多了，
好得多了。
但是我想，倘若这个不是一个真实而严重的问题，为什么神要启示雅各写出这样一番话呢？
但我说，如果这个不是真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神要启示雅各写这段话呢？
所以作为主耶稣的朋友，我们应当遵行他的吩咐。
所以我们做主耶稣的朋友应该遵行他的吩咐。
若我们从心里面是要以神为友的，
要心里面 以神为友，
我们就会彼此相爱，爱人如己，
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爱人如己。
这是一个要刻意去经营的关系，
这个要刻意去经营的关系。
其实我们都懂得有些关系的经营是需要刻意的，
其实我们都明白有些是要刻意去做的。
比方说恋人之间的那种关系，
比方恋人之间的关系，
包括现在 很流行讲的亲子关系，
现在就很兴讲了亲子关系，
需要你刻意的去经营的，
需要你刻意地去经营的。
夫妻的关系也是如此，
夫妻的关系也是如此，
是要刻意去经营的，
要刻意去经营的。
刻意经营的时候，当你彼此相爱的时候，当你爱人如己的时候，意味着你愿意付出和牺牲你自己，
你这样就表示愿意付出你付出自己。
这段经文教导我们，
这段经文教导我们，
我们怎么样去刻意的去经营这种爱的关系，
我怎样去刻意经营这种爱的关系呢？
我们怎么样能够与耶稣能够保持那种朋友的关系，
我怎样能够同耶稣保持朋友的关系呢？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这个我们要学习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以神为友呢？
所以我们怎样能够以神为友呢？
当我们真正能够以神为友的时候，彼此相爱这个事情就不太难了。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以神为友，彼此相爱 就唔係太難啦。
啊，所以牧師講話還要留點餘地
嚇。所以牧師講話都要留啲餘地喎。
但前提你必須是要跟神的關係好。
但前提你一定要同神嘅關係好。
那我們跟人的關係就比較容易和睦。
咁我哋同人嘅關係就比較容易和睦。
怎麼樣能夠以神為友？
點樣能夠與神為友啊？
今天的這個，如果你們這個做考題是最容易的。
其实做出题目考试这个最容易了。
三个心，
三个心，
记着这三个心，我们就能够持守我们与神的那种朋友的关系。
记住这三个心，我们就能够保持与神为友。
第一个什么心呢？
第一个是什么心啊？
清心。
是清心。
在第一到第三节经文，我们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当时教会发生了什么。
其实我们不是认真知道当时教会发生的真的什么事的，
但是当时的基督徒很显然发生了征战斗殴的事情，
但很明显当时发生了征战斗殴的事情，
或者可能更多的是口角之争，
更多可能口角之争。
那当时的基督徒背景也比较复杂，
当时的基督徒背景可能比较复杂、
就是在一起聚会的有不同的族裔，
在聚会里面有不同的族裔，
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传统，
不同的传统，
甚至包括不同的神学观念，
甚至包括不同的神学观
念，也包括了甚至有不同的政治理念，
甚至有不同的政治理念、
他们当中也有一群人分瑞党，分瑞党就是他们要犹太复国的，
比方当时有所谓分瑞党，他们希望犹太复活的、
就是 革命党，
就是革命党来的，
他们当中也有不同的职业等等等等，很多的不同，
佢当中有唔同职业嘅，种种当中不同嘅。
那么我们看到，既然圣经说有征战斗殴的事情发生，我们就可以想象，难免就会出现很多尖刻的话语、批评、论断、毁谤。
我哋就可以相信，当时出咗好多有尖锐嘅话语。
因此，作为教会领袖之一的雅各，
所以作为教会领袖之一嘅雅各，
他自然对这些现象提出了严厉的谴责。
他自然就对这些现象提出严厉的指责，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征战斗殴是源自于人的私欲，
他就毫不客气指出这种斗殴是源于自己的私欲、
如果准确地讲可以说是好斗的私欲，
严格来讲可以说是好斗的私欲、
我就想想看，其实人的是蛮好斗的，
想想人真的很好斗的，
你想想看我们自己好不好斗，
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好斗呢？
不服输就是好斗嘛，
不服输就是好斗咯、
可能大事没有小事就不服输、
大事没有小事都有啦、
盘子摔到地上，
盘跌到地，
因为盘子太滑了，
因为盘太滑了，
我们很少说是我自己拿不住，
好少说自己不站不稳了，
我们看开车的时候也是，
开车的时候也是啦，
你就看到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就很多有很多好斗的人，
你高速公路就见到好多好斗的人啦，
不让人的，
唔让人嘅。
但是很有意思，这里说私欲是好斗的私欲，
好有意思，呢度话好斗嘅私欲。
还有就是贪恋，
仲有就系贪恋。
贪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放纵的那种贪婪的欲望，
就系贪放纵贪婪嘅欲望。
还有一个征战斗殴是源自于人的嫉妒，
仲有就源自人嘅嫉妒。
我们常常讲羡慕嫉妒恨，这个嫉妒、羡慕、嫉妒恨、私欲、贪恋、嫉妒、
私欲、贪恋、嫉妒。
我们先看私欲，
我先睇私欲啦。
圣经在这里指出，私欲是导致了征战斗殴、口角纷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这个纷争主要原因就是这种私欲的。
所以私欲有很多种。
私欲有很多种，
包括权力、金钱、地位，
包括权力、经济、地位，
也包括炫耀、尊荣、竞争，
包括炫耀、竞争。
哇，这个就是私欲有很多很多种的，
私欲有很多很多种的，
在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环境都可能会产生这种私欲的，
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环境都会产生私欲的，
炫耀也是一个，
炫耀又是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争斗？
为什么我们会有争斗啊？
私欲，
有私欲，
私欲的产生，
私欲的产生。
我们都很会讲话，
我好识讲话啦。
哎呀，我好最近好忙哦，
最近好忙啦，
两个孩子我要送他们去大学，
两个小孩子、
要送他去哈佛，
一个想去上哈佛，
要送他去那个哥伦比亚啊，或者我不知道哪个大学更好了。
一个要上哥伦比亚，哎，
我那个 Tesla 最新款的，我又不太会用。
啊，我架 Tesla 又新款嘅，唔好识用、哦。
其实这是炫耀，
其实系炫耀嚟嘅。
广东话讲晒命，
晒命啦。
那么听到你讲这番话的人，可能就会产生私欲了。
听见你咁讲，我听嗰个就会有产生私欲啦。
其实很多时候的这种的暗斗啊，就是这样来的。
其实好多时候啲暗斗就咁嚟噶啦。
很有意思的。
好有意思。
当我们来观察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
观察我哋生活嘅时候，
你会体会到圣经所讲的多么的准确。
你会体会到圣经所讲系几咁准确。
一句成语叫一针见血。
我哋中国成语一针见血。
第二就是讲到贪恋，
第二讲到贪恋，
就是放纵的贪婪的欲望的意思，
就放纵贪婪的欲望。
所以有些圣经的译本呢，也把它翻译成放纵的贪欲。
有啲译本将翻做放纵的贪欲。
什么叫放纵？
咩叫放纵啊？
放纵就是没有约束的意思，没有节制的意思，
就冇约束嘅，冇节制嘅。
所以毫无节制、毫无约束，使人任意而为。
是毫无接触这样的，
但是放纵毫无约束任意而为就像什么呢？
但你又放纵任意而为，那似什么？
就像雪地里面，下雪天的雪地里面那辆失控的车子，
好像在雪地里面失控的车了，
到处乱撞，
到处乱撞的，
看起来很自由，
看起来好像很自由、啊、
但是带来的都是伤害，
但带来的都是伤害。
但是人的本性好像又不喜欢被节制和约束，
但是人的本性就不喜欢被约束的、哦、
特别我们不喜欢让神的道来约束，
特别不喜欢让神的道来约束，
所以我们就像雪地里失控的车子，
所以我们就像在雪地里面失控的车、
哎、碰巧有的时候走条路还走得不错、
哎、碰巧条路都不错，
但大部分时间是撞来撞去，
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撞来撞去，
带来很多的伤害，
带来很多的伤害，
带来很多的破坏，
好多的破坏，
伤害自己，
伤害自己，
也可能伤害别人，
亦伤害别人，
放纵的贪欲，
放纵的贪欲。
那么第三个破坏我们这个关系的因素就是嫉妒，
第三个破坏因素就是嫉妒，
嫉妒带来纷争，
嫉妒带来纷争，
逼迫，
逼迫，
伤害，
伤害，
是很明显的，
是很明显的。
在新约马可福音十五章十节告诉我们，
马可福音十五章十节话，
当年大祭司决定要将耶稣交给比拉多审判定罪，为什么？
当年比拉大祭司要将耶稣拎去比拉多度认判罪，点解啊？
其实如果我们看看他整个的背景和过去的这些点点滴滴，你会发现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耶稣没有真正什么罪。
其实我们将这点点地看来，其实他都知道耶稣没什么大罪的。
甚至 他们很多包括祭司界的人，他们也认为耶稣所传讲的道很有道理。
其实祭司的人也觉得耶稣讲的道都很有道理、啊、
所以为什么在祭司里面也有一些人后来也信了耶稣，
后来有些祭司的都信耶稣的、哦、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像尼哥底母这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会出现尼哥底母的人呢？
但是这个大祭司和他所代表的这个权力的团体，为什么最后还是要把耶稣送到比拉多那里定罪？
但是大祭司和他的团人为什么都要将耶稣送去比拉多度定罪呢？
其实是出于对主的嫉妒，
其实出于对主的嫉妒。
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
马福音十五章第十节，
当然我们不能说是这个犹太人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话是不对的，不是他，不是这些人，乃是因为罪把耶稣送到十字架的。
我们其实不要说犹太人将耶稣钉十字架，其实是他们人的罪将耶稣钉十字架。
而且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是神的计划当中的一个部分，
其实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是神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了人要看要人要注意的事情，
但是我们都不要忽略人要注意的事情。
为什么会这些大祭司这些宗教领袖反而把耶稣送到十字架？
点解大祭司宗教领袖要将耶稣送上十字架呢？
其实就是嫉妒，
其实就系嫉妒。
我是大祭司，
我系大祭司，
我是主持整个宗教的这个大局的，
我系主持宗教大局噶。
结果忽然间冒出一个年轻人。
然后忽然间走出个后生嘅，
啊，跑去听他讲道的人比跑来听我讲道的人更多，
走去听佢讲道人多过听我嘅，
来拥护他的人比拥护我的人更多，
拥护佢嘅人多过拥护我嘅，
哇，反了，还有王法没有了？
系咪作反啦？系咪？
把他抓起来，
捉咗佢，
把他弄掉，
将佢揈咗佢，
这就是人的罪性，
呢个人嘅罪性，
啊，你回去看马可福音你就知道了，讲得很清楚。
翻去睇马可福音你就知道了，好清楚嘅。
他们就是无端的，因为这样的一种的罪性的缘故，把耶稣去送到了这个比拉多面前，要审判他。
就咁嘅缘故，佢哋将耶稣拎去比拉多嘅面前要审判佢。
嫉妒
系嫉妒。
当然，有些征战是我们基督徒必须的。
但有啲征战系我哋基督徒所必须嘅，
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参与一些征战。
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参与一些征战，
什么样的征战我们是必须的呢？
什么征战是必须的？
就是当我们持守信仰真理的时候，我们需要为持守真理而征战。
我们持守真理的时候要为真理而去征战的，
啊，现在话说这个十几年前了，我们在整个华人的这个教会界，我在印象当中这二十多年我看到最团结，啊，我不是说现在不团结，啊，就最团结最同心的一次的活动，就是反对同性婚姻的那个八号提案的那次游行。
过去咁多年，我睇到华人教会最同心嘅嗰一次，可以话八号提案反对同性恋嗰一次。
后来那一次的推动，当然不光是我们这个族裔，还有很多的族裔，主流的社会，包括西班牙裔的，我们一起来推的时候，那次我们是赢了，但是可惜那个胜利很短暂。
当然亦唔止华裔啦，西班牙裔啊，好多都有，但系呢个胜利维持得唔几耐。
但是输赢不是我们追求的，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但是我们持守真理的征战是我们要去做的。
输赢唔系我哋可以决定嘅，但系为真理而作征战系我哋要做嘅。
这些征战是可以的，
呢征战系可以嘅，
是应该的，
系应该嘅。
啊，当然我们在据理力争的时候，也不应该牺牲基督徒的一些原则和美德，就是爱和恩慈。
我哋都唔能够牺牲基督徒嘅原则、爱同埋坚持。
啊，我是举个例子而言。
我只系举咗个例啫。
所以很明显，雅各对教会的征战斗殴中的私欲和苦读的关注。
睇到雅各对私欲嘅苦读嘅关注，
远超过去争论分析双方观点的对错。
远超过双方观点的对错。
很显然，当地教会可能是要找他来评理的。
很可能当地教会有些事找他来评理的。
这个事情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啊，雅各你来，你觉得这个事是谁对谁错？
可能有件事拎到雅各那里说，哎，雅各你说看这件事谁对谁错。
但雅各在回应他们的时候，
但雅各回应的时候，
他完全跳出了这个事情的本身，
完全跳出那件事情的本身，
而直指人的罪性，
直指人的罪性。
所以他对教会征战纷争斗殴中私欲和苦读的那种关注，远超过去争论这个事情到底谁对谁错。
所以他对于这些斗争的苦读啊等等，远超过哪件事情的对错。
其实在教会里面，
其实教会里面
产生征战斗殴，
产生征战斗殴，
大家都错了，
大家都错了。
只要产生征战斗殴纷争的时候就已经错了。
只要发生了争战斗殴的话，已经是错的了。
如果我们回到刚才主耶稣跟我们讲的，我们是他的朋友，我们是一个能够彼此相爱的关系的话，
如果我们回去耶稣所说我们是朋友彼此相爱的话，
我们怎么会到达一个争战斗殴的地步呢？
怎会到一个争战斗殴的地步呢？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那些出于好斗的私欲、放纵的贪欲和嫉妒的言行，往往带来的是征战斗殴、怒骂纷争。
那些私欲啊等等，往往带来纷争、嫉妒纷争。
所以，无论表面上是多么的合情合理，最终是不会实现和达成任何美好的结果和目标的。
所以，无论在表面上是几咁合情合理，但是达不到应有的目标了。
所以我们记得在教会里面争吵斗殴，争吵斗殴就更不要讲了，你争吵 你有争吵就已经输了，谁输了？两边都输了。
其实教会里边一产生争吵的，已经大家都输了。
其实我们要知道，
其实我要知道，
一切的争吵，
一切争吵
都不会达成美好的结果，
一都不会达到美好的结果的。
关系的破裂，
关系破裂，
需要更长的时间和加倍的代价去来愈合。
要需要更长的时间，加倍的代价来到。
当征战斗殴、怒骂纷争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算向主祷告祈求帮助，主也不会接纳的。
当我们在争战斗殴的时候，无论我们怎样求主，主都不会接纳。
因为主知道他们的动机不良。
因为主知道他的动机不良。
这就是今天第三节雅各书所讲的。
这个就是今天第三节雅各书所讲的。
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
你们求也都求不到，因为你们是妄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浪费你们的宴乐当中。
因为当你们的心已经被搅动的时候，你们所求的事情无非是要满足达成你自己的愿望。
你的心搅动的时候，你这些妄求 无非是为了达成自己的欲望。
在那种扰乱纷争的情况下做出的祷告，向主的祈求，其实也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私欲。
在这些这样的情况，你向耶稣的祈求也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你看圣经的话多么一针见血。
你圣经讲得几一针见血。
你边讲我也在流血了。
一路讲我心里边都流血。
我说主啊，真的你的话透过雅各所传递出来的多么的真实。
神啊，你透过雅各所传出来的话是几么真实。
所以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在服事的牧会的过程当中，这些年服事就是要真的操练，不要有任何的纷争。
所以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在这些教会里面服事要一个很紧要的操练。
宁愿退让，宁愿让步，
宁愿退让，宁愿让步，
宁愿等候上帝的作为，
宁愿等候上帝的作为。
而同时我们要用爱的一个角度去来看待那些与你意见不同的人，
同时要用爱的角度看看同你意见不同的点人。
因为他和你一样，
因为他同你一样的
同盟耶稣的救赎，
他是同盟，我们是同盟耶稣的救赎。
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看见，
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
求主帮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真的是维持维护教会的和睦。
在这个当中我能够维持维护教会的合一。
很多时候我们来看，
很多时候我们来看，
主知道他们动机不良，所以这些祷告没有结果。
主知道他们动机不良，所以这样的祷告是没有结果的。
所以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清心，
所以求主赐给他们清心，
帮助我们去除一切好斗的私欲，
去除一切好斗的私欲，
去除我们内心那种放纵的贪欲和嫉妒，
去除我们里面的贪欲。
啊，我记得上一次我讲雅各书的讲的那个题目叫美丽的新世界，
记得上次讲过美丽的新世界。
求主赐给我们一颗美丽的新的世界，
求主赐给我们一个美丽的新的世界，
让我们去践行彼此相爱，爱人如己，
我能够前行，彼此相爱，爱人如己，
以至于我们真正的是以神为友。
我们能够真系以神为友。
第二个心是什么心？
第二个系咩心呢？
忠心，
系忠心。
在接下来的经文，雅各的话语就更加犀利了。
以下经文，雅各讲得更加激烈了。
他甚至在第四节直呼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哇，好厉害！这个话讲的，
在第四节用了好重的话了。你这些淫乱的人呢？
倘若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其实这里所指的，并不是指道德伦理生活上的那种淫乱的事情。
我仔细来睇，呢度唔系指道德伦理嗰个淫乱嘅事，
乃是指当时教会当中的这个纷争背后，这些人他们信仰方面的出现了问题。
乃系指当时教会有纷争嘅人，佢哋信仰上面出嘅问题。
因为他们的信仰已经不单纯了，
因为他们的信仰已经不单纯了，
在他们信仰当中也掺杂了很多世界的东西。
在这个信仰斗争里面掺夹住很多世俗的事，
老我越来越大了，
老我越来越大，
所以整个的信仰就出现了很混乱的局面，
整个信仰就出现了很混乱的场面。
这在神的眼中，这就叫做信仰当中的淫乱。
在神看来，这就叫信仰的淫乱。
这里是用一个婚姻关系的一种不忠贞作为一个例子，来比喻以色列人在信仰上对神的不忠。
那是用人的婚姻的关系表示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
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类似的例子，
圣经里面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比方说在何西阿书里面就是这样。
何西阿书里面就用这个例子。
那么很明显，在信仰上，在属灵上的不忠贞，其实就是在与神为敌的。
其实在信仰上面的不忠贞就是与神为敌、
是与基督徒的身份不相称的，
与基督徒的身份不相称的、
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
世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
扰乱我们的信仰，
扰乱我们的信仰。
很多你说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但其实很多都是歪理。
其实很多都是歪理。
我前一段听到有一个牧师是这样讲，
前一段时间听个牧师他这样讲，
他说我思考了很久，
我想了很久。
刚好那一年是那天是圣灵降临节，对不对？
刚刚是在圣灵降临节
五旬节，
五旬节
讲圣灵，
讲圣灵了。
他说：“我觉得圣灵不一定是男性。”
他话：“诶，圣灵唔一定系男性喎、
不一定是 he，
唔一定用 he 喎、
当然也不一定是 her，
当然也唔一定系 her 嘅。
那用什么词来形容他呢？
咁用咩形容佢呢？”
他大概后来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笔划过，他说。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不应该是男性。
他就这样拖过去，总之就说不一定是男性的。
我当时惊呆了，
我是呆了。
在讲坛上，
在讲坛上
讲这样的话，
讲这样的东
西，可能你觉得这无所谓啊，
或者你觉得都无所谓、
现在不是性别也乱了吗？
现在性别都乱了、
这个是男是女自己决定，
是男是女自己决定了，
不男不女也可以，
不男不女又得。
甚至有的人觉得说，哎，对呀、神为什么一定要男性 要男性呢？
有的人说，哎，神为什么一定要男性、
这不是性别歧视吗？
这个不是性别歧视吗？
这是这个时代的道理，
这个 世代的道理，
这是这个世界的歪理，
这个世代的歪理。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听起来不像十年前听起来那么刺耳？
但是现在听来为什么没十年前这么，
我相信我们还是反对这种讲法，我相信我们大部分还是反对这个讲，但你听起来好像不像十年前听到这个话那么刺耳。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听这些话，但是现在听到好像没以前听那么刺耳了。
因为你十年前如果听到这个话，你可能跳起来，
十年前听你这样的讲法，
是可能有个气氛的会把圣经就往讲台上 丢这个讲员，你怎么这么讲，
可能要将我讲完讲下去，为什么你讲完讲这样的东
西。但是我现在发现大家，我不是鼓励大家 往讲台丢东西啊，不要误会啊。
我现在不是鼓励大家去讲台就扔东西，
但我只是在观察这个现象。
我观察这个现象，
即便我们现在还是觉得这个讲法不对，
即便我们现在觉得这样的讲法是不对的，
但是好像我们不像以前那么觉得刺耳了。
但现在好像不觉以前那么刺耳、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听得太多了，
因为我们听得太多了，
我们渐渐习惯了，
渐渐就会习惯的，
习惯以后就不太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不觉得这些是几咁大事、
但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危险在发生了，弟兄姐妹们，
这个最大危险发生的了。
我们在信仰上如果不能持守对信仰的忠贞的话，
如果信仰上不能够持守信仰的忠贞的话，
我们有一天就被撒旦掳走了，
有一天就会被撒旦掳走了，
不知不觉的，
是不知不觉的。
撒旦的诡计是很巧妙的，
撒旦的诡计很巧妙的、
我们其实都有我们的智慧，
其实我们都有我们的智慧。
我们说在神学院 教这个教这个传道人在做牧会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
我在神学院度教的时候举过这样的例，
我们说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要去牧养教会的时候，
如果要教会牧养的时候，
如果想要改变一些什么事情，
如果你想改变什么事情，
不要那么快，
不要那么快、
不要，比方说我这边有一个我讲台好了，
比方说这个讲台呢，
我本来想把这个讲台从左边搬到右边去，
本来想将个讲台从左边搬到右边的、
你不要一下就搬过去，
你不要一下就搬、
因为你一下搬的话呢，大家就很反感，
你一下就搬大家会很反感，
因为大家习惯了讲台在左边，
因为大家习惯了
你忽然搬到右边去，
一 但佢搬去右边，
容易引起冲突，
容易引起冲突啊。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怎么搬呢？
点搬好啊？
每个主日往这边挪两公分，
每个主日就喐两公分，
慢慢搬，
慢
慢
搬，慢慢搬。
不知不觉大家习惯哦，原来在慢慢讲台的中间，慢慢习惯，不知不觉就到右边去了。
慢慢可能在中间的，慢慢去到右边
了。我们神学院的时候教这叫牧养的技巧。
神学院这叫做牧养的技巧。
但是撒旦更精于此术。
但是撒旦更精于此术。
他怎么攻破我们的信仰？
他怎么攻破我们的信仰？
他怎么去攻破我们对神话语的这种持守？
他怎么攻破我对神话语的持守呢？
他也是用这种方法，
也都是用这类方法的，
慢慢的，
是慢慢的，
悄悄的，
悄悄的。
那你慢慢听得多了，
慢慢听得多了，
见惯不怪了，
见惯不怪了。
从一个坚决的敌对抵挡，
从坚决的敌挡，
到慢慢的宽容，
慢慢的宽容了。
是撒旦的招数都是这样啊，他 一天到晚鼓励这个社会要更多的宽容。
佢撒旦一路都系咁噶啦，要社会越嚟越宽容。
你说宽容是错吗？宽容不错啊。
宽容错咩？宽容唔错啫。
但是问题，撒旦讲的宽容是没有真理原则的宽容。
问题系撒旦所讲嘅宽容系冇真理原则嘅宽容。
当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持守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这些套路给套路了。
如果我哋真理上边冇正式持守嘅话，好容易就被呃咗佢。
所以我听到这样的讲法不是今天才听到的，我20年前就开始听到有这样的讲法，说上帝为什么是要男性。
其实我不是今天先听到，20年前已经听过了，上帝为什么一定要男性啊？
但是在至少在华人教会界，在20年前是不可能有这种声音出来的。
最少华人教会当中呢，20年前不可能有人这样讲的。
因为有人只要在台上这么一讲，你不要说是传道人了，弟兄姐妹都会把他定为异端。
不用说是传道人，就算弟兄姊妹都说这个是异端来的了。
但是现在你看到，
但是今天见到呢，
大家觉得越来越不是那么刺耳了，
大家会觉得不是那么刺耳啫。
但还好，我想大部分的基督徒还不会接纳这种观点，
仲还好，将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接纳这些。
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不回到起初的样式，
但
不在信仰上能够持守我们的忠心的话，早晚有一天我们就站到他那一堆去了。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也迟早一天就陷在那边了。
这是我们的挑战，
这个是我们的挑战。
在信仰上面，在属灵上的不忠贞，就是与神为敌。
信仰上面属灵方面不忠贞，就是与神为敌。
所以我们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人，
所以我们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人，
我们要有一个忠贞的信仰，
我们要有一个忠贞的信仰。
我们在信仰上要忠贞，
信仰上要忠贞，
一仆二主是不许可的，一仆二主是不得的。在登山宝训当中，马太福音6章24节，耶稣也告诫门徒，
在马太福音那里，主耶稣也都告诫门徒，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一个人能够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不是爱这个恶那个，就重这个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你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圣经在那里特别括弧注明，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马门嘛，所以圣经说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
不如的话，马门就是财力。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能一面又要去亲近神侍奉神，一面我们要去把财力把物质当作我们生命的追求，这是不行的。
意思就是我们不能一边说追求神，一边又将财力来到当作第一的，不得这样的。
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够既效忠主耶稣又去效忠这个世界，
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又说效忠主耶稣又说效忠这个世界，不得。
所以在信仰当中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忠贞，
在信仰上我们必须有忠贞的。
凡违背信仰的事情，
凡是 违背信仰的事情，
虽然我们可能会吃眼前亏，
虽然我们可能会吃眼前亏，
我们也不要去做，
我们都是不要做。
我们需要在信仰上面有这种忠贞，
我们需要在信仰上面有这样的忠贞，
这叫有骨气，
有骨气。
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这个。
我而家缺乏嘅就系呢啲啦。
教会也是向这个世界不断的妥协、妥协、让步、让步。
教会向世界慢慢妥协、妥协、让步、让步。
可能像这种道，也不太有很多人愿意讲的。
咁嘅道唔系咁多讲员愿意讲添。
因为得罪人呢、啊。
因为得罪人啦、啊。
我们请你来讲道。
我请你讲道、啊、
希望得到上帝的安慰。
希望得到上帝安慰。
鼓励。
鼓励。
阳光。
阳光。
你来这边劈头盖脸，偶尔骂我们一顿。
你嚟系咁样闹人。
啊，但我为什么要笑脸呢？因为我不是骂你们。
咁我仲笑咩？因为我唔系闹你。
我是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系同大家分享上帝嘅话语。
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我觉得呢个系我嘅责任。
因为当话语传讲出来的时候，不光是对听的人，对讲的人，首先是一个鞭策。
因为话语讲出嚟，唔系净对听嘅人，对讲嘅人系紧要。
所以当我跟大家讲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能既效忠主耶稣，又去效忠世界。
所以我同大家讲，一个基督徒唔能又既效忠基督，又效忠世界。
但其实，在跟你们讲之前，已经向我讲了很多遍。
其实我向你哋讲之前，我向自己讲咗好多次噶啦。
作为耶稣的仆人，
作为耶稣嘅仆人，
我不能既效忠主，又去效忠世界。
我唔能够一边效忠主，一边效忠世界。
因为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比你们先看到嘛。
因为我预备讲章嘅时候，早过你哋睇到啦。
反复思想的时候，每一句话其实先是对我自己讲的。
我每一句话先要对自己讲。
让我们彼此来勉励。
让我哋彼此勉励。
但是我深深的相信，若我们在信仰上保持我们的忠贞，
但系我深相信喺信仰上，我哋能够保持我哋嘅忠贞。
人可能不喜欢你。
人可能唔喜欢你。
但是我们至少知道我们得到主的喜悦和保守。
但我们最少会知道我们得到主的喜悦和保守。
那第二个我们要做的就是，
第二点我们要做的，
要与世俗为敌。
与世俗为敌。
圣经告诫我们要与世俗为敌。
甚至告诉我们要与世俗为敌的。
因为在信仰的和生活上与世俗的价值和理学真的要划清界限的。
因为信仰和生活上和世俗的价值，
我们要知道天国的三观和世俗的三观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天国的三观和世俗的三观是不一样的。
哪三观呢？
边的三观呢？
世界观、
世界观、
价值观、
价值观、
人生观、
人生观。
天国的这三观和世俗的三观是不一样的。
天国的三观和世俗的三观是不一样的。
凡寻求与世俗为友的，
凡是寻求与世俗为友的，
其实就是在属灵上面，在信仰上犯了淫乱的罪，把自己变成了神的敌人。
就是其实在信仰上面就犯了淫乱，与神为敌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就不要再随从这个世俗。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既然做耶稣神的仆人，我们就不要与世俗世俗为友了。
我就举一些小的例子。
举啲细嘅例咧，
比方说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不要再去什么看看黄历呀、啊，去算命啊，看看星座运程啊，
你信了耶稣之后就唔好睇嗰啲日历啊，
唔系日历可以睇，
嗰啲黄历啊，
黄历唔得
通胜啊，
通
胜
啊，通胜啊。今天适合什么，然后我们孩子要结婚了，哇，选个黄道吉日。我告诉你，对于基督徒来讲，什么是哪一天是黄道吉日，你想知道吗？
其实比方说你要结婚，你要找一个好日子，那哪一天才是黄道吉日呢？那基督徒来讲哪一天是啊？
对于基督徒来讲，有主同在的日子每一天都是黄道吉日，
与主同在的日子每一天都是黄道吉日。
所以不再需要随从这个世俗的这种的文化，
所以唔再跟从世俗嘅文化。
啊，我还真的很多十多年前，我到一个教会去，下来以后，有一个青年人跑过来，牧师，你什么座？
有一次好多年前喺个教会里面，有个青年人问教牧师你咩座噶？
你是什么星？就什么星座？
你咩星座啊？
我愣了一下，我什么座？我说我坐在前面、啊。
坐边度？我坐前边。
我很讶异，我很惊讶，
好诧异，好惊讶。
我说我们信了耶稣了，怎么还会去想星座？
我哋话信咗耶稣，仲有人讲咩星座？
流年运程，
流年运程
啊！我们还要什么幸运数字 ？Lucky number？
仲有咩幸运数字？
不需要了，
唔需要啦。
有主同在的每一天，
有主同在的每一日，
都是你最幸福的日子，
都是你最幸福的日子，
都是好日子，
都是好日子。
所以基督徒不需要也不应该做这些事情，
所以基督徒不需要也都不应该去做这些事，
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和遮盖了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和遮盖了我们，
他是至高至大的真神，
他至高至大的真神，
我们的生命已经交托给他了，
我们的生命已经交托给他，
靠着耶稣的大能能够砍断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一切的捆绑，
耶稣基督的恩惠已经砍断了我们世俗对我们的捆绑，
包括传统文化习俗对我们的捆绑，
包括传统文化对我们习俗对我们的捆绑，
所以我们 要记得，
所以我们记得
我们要与世俗为敌，
我们要与世俗为敌、
那世俗主要是讲的世俗的三观、
当然我们讲世俗是讲世俗的三
观，我们就是以神为友了，
我们就能够以神为友了，
而第三个中心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第三个心我们要做的什么呢，
我们要专注于归属于主，
我们要专注于归属于主。
在第五节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第五节那里有这样的讲法很有意思了，
他说神所赐住在我里面的灵，
神所赐住在我里面的灵
是恋爱至于嫉妒吗，
是 恋爱嫉妒吗，
那么意思就是说神爱他那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嫉妒的地步，
是神安置我们心里面的灵是到了嫉妒的地步，
如果你看俄本的话你可能每一个字你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的话你是好像很深奥，好像弄不懂到底他讲什么，
我们看和合本每一个字都很容易明白，但到底想讲什么呢、
比方我再念一遍和合本、第五节、神所赐住在我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
神安置我们心里面的灵是恋爱以至于嫉妒吗，
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的翻译，就是神爱他那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一个 嫉妒的地步，
我们比较通俗的方法也就是说神爱我们放我们心里面的灵是爱到嫉妒的地步，
那即便是如此我们好像还是不太懂，
即便这样翻都好像很难明，
神耶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为什么要讲到这样话呢，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强调的是神对我们的爱达到了某一种的程度，达到了某一种的深度，
其实表示神对我们的爱到了某一个程度呢，
到一个什么样的深度呢，
到什么深度呢，
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不允许属他的人有一点的不忠贞，
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的地步是不允许我们一点点的不忠贞的，
那当然我们的嫉妒可能就是不是说神嫉妒嘛，因为刚才你还说不要嫉妒，但是神讲的不是，他是讲到这种关系的这种爱的深切，
这里不是我们刚才都说了人没有嫉妒，但是这里就是说神对我们的爱是到一个地步是要绝对的，
他强调的是一种爱的关系和情感，
强调的是爱的关系和情感，
好像什么
似什么呢，
好像在热恋当中的情人，
好像热恋当中的情人，
爱对方爱到一个地步，
爱到个地步，
甚至是不愿意他能够接触到别的人，
甚至不愿意他接触到别个人，
这叫爱的嫉妒，
这叫爱的嫉妒，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想想我你说我热恋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对吧，其实你现在其实如果能够跟你太太还是保持热恋的话那是很美好的，
其实你可能说我同热恋是几十年前的事啦，如果但是现在还能够同太太保持夫妻能够保持热恋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可以回味一下那种爱的嫉妒，
但我们可以回想当时当年的爱的嫉妒，
在追求我的另一半的时候，
当我追求另外一半的时候，
爱到一个深处巴不得每天都能见到他，
爱到个地步巴不得每天都可以见到他，
上班要见到他，
翻工就想见到他。
他下班的时候，希望他下班出门口第一个见到的是我。
下班的时候，希望他出来第一个见到的是我。
像如胶似漆粘在一起一样的。
如胶如漆，好像黐埋一齐咁。
然后呢，忽然间有一个男孩子跟他走得比较近。
如果忽然间有个男仔同我行埋，
你就会很酸，你的心里面。
个心里边就觉得好酸啦。
你就会就想办法去问这个女朋友说，那个男的是谁？
就好想佢真系问个女朋友，嗰个男仔系边个啊？
反过来一样啊，反过来姐妹可能追一个弟兄，跟一个弟兄，哇，看到他，看那个姐妹在跟一个女孩子在一起， 可能是他妹妹，但是你不知道，你觉得怎么好像那么熟悉，可能你就这个酸的味道就出来了。
女调转嚟，女亦都一样啊！见到个男仔，点解同个女仔咁讲得咁亲密呢？
所以
其实可能系个妹嚟嘅啫，不过你唔知啊嘛。
第五节这里的意思就是强调神对我们的那种爱，爱到一个地步是不能够容忍我们的不忠的。
所以弟兄姊妹所讲嘅神对我哋嘅爱系绝对唔容忍一啲嘅不忠嘅。
他强调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必须是毫无保留的归属于神。
强调到我哋同神嘅关系系唔可以有保留嘅，绝对嘅归属嘅。
因为耶稣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的，毫无保留，无怨无悔的。
因为耶稣对我哋嘅爱就系咁，毫无保留，无怨无悔嘅。
他没有一样好处不留给敬畏神、渴慕他的人。
冇一样好处系保留唔俾敬畏神嘅人。
耶稣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我哋一个地步，甚至钉喺十字架上，
无怨无悔，
无怨无悔。
反过来，耶稣并没有让我们为他钉十字架。
反过嚟，耶稣冇叫我哋为佢钉十字架，
他乃是让我们更多的去爱他，
乃系叫我哋更多去爱佢，
专一的爱他，
专一嘅爱佢，
让我们专注于他，归属于他，
专注于佢，归属于佢。
所以无论我们经历和面对的是什么事情，
所以无论我哋经历嘅面对系咩事情，
我们都要相信爱我们，爱我们到了一个嫉妒的地步的主耶稣。
我哋都要相信爱我哋到一个嫉妒嘅呢个地步嘅主耶稣，
他必然会有足够的恩典赏赐给我们。
佢必然有足够嘅恩典要赏赐俾我哋。
所以，即便你以为你身边的人都离你而去了，
即便你觉得身边嘅人都离你而去，
即便你认为你身边没有一个人真正在爱你了，
即便你觉得身边冇一个人真系爱你啦，
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忘记，
弟兄姊妹，你唔好忘记，
也不要怀疑，
亦都唔好怀疑，
耶稣永远爱你，
耶稣永远爱你，
他对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他对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因为他爱你爱到一个嫉妒的地步，
因为他爱你爱到一个嫉妒的地步，
他愿意将更多的恩典赏赐给你，
他愿意将更多的恩典赏赐给你。
而他要你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什么呢？
专一的爱来爱耶稣，
要专一的爱来爱耶稣。
一个骄傲的人，
一个骄傲的人
是不会专心倚靠和属于主的，
唔会专心依靠属于主嘅。
总想游历在世界与基督之间，
总系想游离喺世界与基督之间嘅。
自以为聪明，
自以为聪明，
结果自己反得亏损。
其实自己反得亏损。
为什么雅各书在这里第六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
所以雅各书第六节嗰度话神阻挡骄傲嘅人。
一个谦卑自己专注归属于主的人，
一个谦卑自己专注为主的人，
反而能够得到主丰盛的恩典，
反而能够得到主丰盛的恩典。
这就是在第十节告诉我们的，
这个就是十节告诉我们，
务要在主面前谦卑，
务要在主的面前谦卑，
他就使你们高升，
他就使你们高升。
弟兄姐妹们看到吗？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
神的话语是几咁宝贝。
我们相信吗？
我们相信吗？
我们相信我们就蒙福了，
我们相信就蒙福了。
求主帮助我们立定心志，
求主帮助我们立定心志，
不要随从这世俗的理学，
不要随从这个世俗的理学，
不要随从这世俗的价值和文化，
不要追从世俗的价值和文化，
使我们在信仰上能够持守忠心，
在信仰上能够持守忠心，
坚决地以世俗的文化与世俗的三观为敌，
坚决和世俗的文化世俗的三观为敌，
并且在主面前谦卑自己专注归属于主，
并且在主的面前谦卑归属于主。
让我们真的是以神为友，
让我们真的能够与神为友，
以我们的主耶稣为友，
以我们的主耶稣为友。
而最后一个心，
最后一个心
就是真心，
就是真心。
我想这个就更容易理解了，
这个更容易理解的了。
正如我们在生活当中交朋友一样，
好像我们生活当中交朋友一样，
交朋友需不需要真心呢？
和交朋友需不需要真
心
呢？
当然需要
真心
了，肝胆相照，
肝胆相照。
我们可能就没 有很多学医学的，肝胆相照，你会体会它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我哋当中有学医学嘅，就知道肝胆相照咩意思啦。
亲密无间，
亲密无间，
彼此支持，
彼此支持，
啊，不分离，
不分离嘅。
在第七节和合本圣经增加了故此这个转接词，
在和合本就加咗个故此咁嘅转接词，
就提出在清心忠心的前提下，以神为友必须要有真心。
与神为友必须有真心，
而真心以神为友的具体行动也表现在几个方面，
也表现在几个方面。
那第七节我们刚才讲到了，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
你们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会逃跑了。
你们要亲近神，
你们要亲近神，
我们要与神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
我们要与神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
真心，
真心的。
那么真心的表现是什么？
真心的表现是什么呢？
顺服主，
是顺服主。
以神为友的真心首先就是要顺服主，
与神为友的 真心第一就要顺服主，
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的那种顺从，
是心里面发出来的顺从。
而这种的顺从可以帮助我们抵挡撒旦的攻击，
这种的顺从可以帮助我们抵挡撒旦的攻击。
因为我们顺服主，所以撒旦会望风而逃，
所以撒旦会望风而逃。
不是因为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
是因为我们的主，
是因为我们的主。
因为当你顺服主的时候，你就在主的旁边，
因为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我们就在主的旁边。
也甚至可以说你就在主里面，主也在你里面，
或者说你在主里面，主在你里面。
撒旦不是看到你而跑，
撒旦不是看到你跑，
是看到与你如此亲密的耶稣他跑了，
而是看到与同你这么亲密的耶稣他就跑了。
因为他惹不起耶稣，
因为他惹不起耶稣，
但是他惹得起你，
但他惹得起你。
所以最好的保护是我们回到耶稣的面前，就近耶稣。
所以最好的保护就回到耶稣的面前。
你看圣经里面多少恶鬼远远的看到耶稣就降服了，
在圣经里面讲了几多个恶鬼远远见到耶稣就要降服。
但是你从圣经从头到尾看，没有任何一个 魔鬼恶鬼是在人的面前降服的。
但是圣经里面由到尾你没见到一个恶鬼见到人会走的，
这是奥秘，
这是奥秘，
这是秘诀，
是秘诀。
让我们顺服主，
让我们顺服主。
我们顺服主的时候，其实主和我们就是融为一体的。
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神和我们就融为一体。
当我们遵行主的命令，顺服主的带领，我们就是站在真理的这一边，
我们站在真理那一边，
主会帮助我们跨越一切的难关，有力量站立的稳。
主就给我们的力量跨越所有难关的。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为了信仰的缘故，可能你要付一些代价，
很多时候为了信仰的缘故要付一些代价。
但是你不要觉得胆怯，
但你不要觉得胆怯，
你为真理而付出的代价，神会加倍的去纪念。
你为真理付出的代价，神会加倍的纪念。
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真心，就是要亲近，守洁心清。
第二，我们讲到守洁心清，
亲近主就是要，真心呐，就亲近主，因为他乐意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我们这样做主是乐意做我们真心的朋友。
那你说如何去亲近主呢？
那你说怎样去亲近主呢？
这是我们常常讲到的，透过他的话语，透过我们的祷告，可以拉近与主之间的关系。
你透过我们的祷告，藉着神的话语拉近我们和主的关系，
使我们更认识他，
使我们更加认识他。
他的话语是什么？
他的话语是什么？
圣经，
是圣经。
所以为什么教会有主日学，有查经班？
为什么教会要有主日学，有查经班呢？
开很多一些门徒训练的课程，
有很多门徒训练的课程。
不是教会没事做要设定一些 program，
不是教会没事做会整多些节目，
而去折腾大家，
是折腾大家。
不是的，
不是的，
那是因为亲近神，透过神的话语，这是一个最好的途径。
那是亲近神，是最好接近神的途径。
为什么教会有祷告会？
为什么教会有祷告会？
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在家里面也要有祷告？
为什么要鼓励弟兄姐妹家里都要祷告呢？
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的能力。
因为我祷告的时候，就会经历到神的能力。
我们也可以拉近与主之间的关系和距离，
亦都会拉近同主的关系同埋距离。
啊，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他，
使我哋更多嘅认识佢。
其实我自己不仅在牧会，我也在推动一个这个机构的事工，宣教的事工。
我唔单止系牧会，我亦都推动一个宣教嘅事工。
牧会需要祷告，
牧会需要祷告，
宣教的事工更需要祷告，
宣教事工更需要祷告，
跨文化的宣教更需要祷告，
跨文化嘅宣教更加需要祷告。
因为我们实在面对许许多多的未知、挑战和艰难。
因为我哋系面对好多未知、困难。
但是我们既然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是耶稣的朋友。
但我哋既然知道耶稣我哋嘅朋友，我哋耶稣嘅朋友。
我们所言所行就要行在他的心意当中。
我哋所言所行就要喺心里面当中。
因为我想成为耶稣够意思的朋友。
我因为我希望成为耶稣够意思嘅朋友。
我们面对很多挑战。
我哋面对好多嘅挑战。
我们需要祷告。
需要祷告。
所以我这次来呢，带了不多的，不是很多的，带了10封8封的代祷信，因为有的人可能没有。我也希望你们能为我们祷告。等一下，我们不是现在发了，散会以后，如果你有兴趣的，可以再或者是请马弟兄，或者是帮我们分发一个这个代祷信。我们需要祷告。
等一阵唔系而家发，等一阵你可以上嚟，我哋发一啲代祷信。
但是我深信祷告的力量。
深信祷告嘅力量。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与主的关系就近了。
当我哋祷告嘅时候，我哋与主嘅关系就近了。
当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的时候。
当你一起向主祷告嘅时候，
我们整个团体与主的关系就近了。
我团体与主嘅关系就近了。
所以，倘若我们每一天都读神的话语，
倘若我哋每一日都读神嘅话语，
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与我们的主来祷告诉说，
每一日都同主祷告述说，
我们每天就是在亲近主，
每一日都在亲近主。
很奇妙的是，
好奇妙嘅事，
当我们越亲近主。
当我们越是亲近主，
我们就越接近他的圣洁。
我们就越接近他的圣洁。
当我们越亲近他的时候，
越亲近他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活出他所喜悦的样式。
我就很容易活出他所喜悦的样式。
这个不是你刻意要打造的。
这个不是你刻意去打造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亲近主。
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亲近主。
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生命。
神是帮助我们有个圣洁的生命。
主耶稣圣洁的荣光，
主耶稣圣洁的荣光，
可以逐渐使我们的手越来越洁净，
主能够使我们的手越来越洁净，
使我们的心也越来越洁净，
使我们的心越来越洁净，
因为被主圣洁的荣光所充满，
因为被主圣洁的荣光所充满。
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这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去践行的时候，你会去经历的一个事实。
你在生活当中你实践的时候，
这也是
你会经历的。
这也是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奥秘，
这个也是我信仰的一个奥秘。
站在你面前的人，
站在你面前的人，
在信主以前曾经是一个非常肮脏，内心肮脏的人，
在从前是一个内心很邋遢的人，
但今天也不能说就已经是完美了，不敢说。
今天也都不是完美，不敢这样
说。自己跟自己比，那种过去的污秽的话，跟现在来比的话，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和突破。
但是从过去的污秽和今天比，真的很大分别的。
在世界上所有的坏招，他都懂，他都懂，他都会。
世界上所有的垃圾的事，我从前都懂的。
但是如今他做不出来，
但现在做不出了。
虽然懂，但不去做。
虽然识，但系唔会去做。
这也不容易啊。
都系唔容易噶。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他知道一个捷径。
因为知道呢个捷径，
就是不断的去亲近主。
系不断嘅要亲近主，
让主的荣光和圣洁来更新他的生命。
用这个荣光同埋圣洁。
所以我说这个奥秘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所以我这个奥秘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经历和体验的，
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经历和体验的。
最后一个就是悔改，
就是要悔改。
真心以神为友的第三个就是要悔改，
真心与神为友就要悔改的。
第九节雅各书这里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
所以第九节话，你们要受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为悲哀，欢乐 变作愁闷。
如果你单单去读这一节的话，你心里面很郁闷的。
如果只系读呢一节嘅心就噏住晒噶啦。
啊，但是你要知道，其实神不是让我们郁闷。
我要知道神唔系叫我哋噏。
他有前言后语的。
有前言后语嘅。
简单的说，他的意思是什么？
简单嚟讲系咩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罪有这种愁苦悲哀哭泣。
但系我哋要对自己嘅罪有一种愁苦悲哀哭泣。
其实就是提醒我们需要真诚的向主悔改。
提醒我们要真诚地向主悔改，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罪、对自己的黑暗觉得愁苦悲哀哭泣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去仰望那真理的光，仰望那圣洁。
当我们真的能够对自己的情况看得清楚的话，就会愁苦悲哀哭泣，
我们才会真正去悔改，
真正能够悔改。
一个真心悔改的人，
真心悔改的人
有一个哀伤痛悔的心，
有个哀伤痛悔的心的。
圣经不是说吗？哀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
圣经有讲，哀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
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言行举止，
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言行举止，
思想价值深恶痛绝，
思想价值
深恶痛绝，
深恶痛绝，
我们就知道去回转。
我就知道回转，
我们应当是天天背负十字架跟随主的人。
我们应该是天天背负十字架跟随主。
由于我们的软弱，老我的品行偶然还会发作的。
但我们那些丑恶的品性偶然就会发作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将我们的罪钉死，并且需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去检查自己。
必须将我们老我钉死，在主的面前常审查。
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生活，
这个就是信仰的生活。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真心的以神为友。
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真心的以神为友，
而真心的具体表现和行动，
真心的有具体的表现与行动，
就是要顺服主，
就是要顺服主，
亲近主，
亲近主，
并且对主真诚的悔改，
同埋对主有真诚的悔改，
以致我们真正的以神为友，
以使我们真正能够以神为友。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求圣灵光照我们，
求圣灵光照我们，
在每一天引领我们，
每一天引领我们，
跟随主奔走这样一条美好的道路，
跟随主奔走这条美好的道路。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话，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话，
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引用过的，
我们开始的时候也引用过的了。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就是我的朋友了。
这是个应许，
这个是个应许。
我们若要以神为友，
我们若是要以神为友，
我们就要对主倾心忠心和真心，
我们就是要对主倾心忠心和真心。
不难记嘛？
唔难记啫。
哪三个心呢？
边三个心啊？
清心、
清心、
忠心、
忠心，
还有什么？
仲有咩啊？
真心嘛？
真心，
真心爱主，
真心爱主。
求主洁净我们的心，
求主洁净我哋嘅心，
帮助我们去除一切好斗的私欲，
帮助我哋去除一啲好斗嘅私欲，
放纵的贪欲，
放纵嘅贪欲
和嫉妒。
同埋嫉妒，
使我们成为清心的人，
使我哋成为清心嘅人。
也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使我们不随从世俗的理学和价值，
我哋唔能唔去跟从世上嘅理学同埋价值，
坚决以世俗为敌，
坚决同世俗为敌，
在信仰上持守我们的忠心，
喺信仰上持守我哋嘅忠心，
让我们能够真诚的来专注归属于主。
用我们真诚的专注的归于你，
更加是求主检查我们的真心，
求主监察我们的真心，
帮助我们可以顺服主、亲近主和真诚的悔改，
帮助我们可以真诚的悔改、亲近主，
以致我们能够真正的以神为友，
以致我们能够真正的与神为友，
领受神所赐更大的恩典，
领受神所赐更大的恩典。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在主日的时候再次释放从你而来的话语，
喺主嘅时候再次释放从你嚟嘅话语，
让我们定义以神为友，
愿我哋定义以神为友，
以主为友，
以主为友，
赐给我们清心，
赐俾我哋清心，
赐给我们忠心，
赐俾我哋忠心，
更加赐给我们真心，
更加赐俾我哋真心。
主啊，我们愿意爱你，
主啊，我哋愿意爱你，
但不是我们先爱了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
但系唔系我哋先爱你，系你先爱我哋。
你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你为我哋付上咗生命嘅代价，
无怨无悔，
无怨无悔。
你愿意每一位真心信靠你的人都成为你知心的朋友，
愿意每一个愿意跟随你嘅都能够成为你真心嘅朋友，
帮助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心智，
帮助我哋建立一个咁样嘅心智，
帮助我们能够抓住你的应许，
帮助我哋能够抓住你嘅应许，
更加帮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恩典，
更加帮助我哋能够经历你嘅恩典。
也求主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求主你嘅话语放喺我哋心里边，
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践行你的吩咐，
愿我哋每一日都能践行你嘅吩咐，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你塑造，
以至于我哋嘅生命被你塑造，
成为你喜悦的样式，
成为你喜悦嘅样式，
帮助我们度过一切的艰难，
帮助我哋度过一切嘅艰难，
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着你所赐的荣美，
能够喺你里边得到你要赐俾我哋嘅荣美。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垂听我哋嘅祷告，
祝福每一位聆听你的话语并且愿意遵行的人，
祝福每一位聆听你嘅话语并且愿意遵行嘅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
阿门。